大家好，这里是冠亚迪的播客，我们今天来补录一下2024年4月1号的内容啊，因为已经4月2号了呵呵。昨天晚上回来剪辑4月1号晚上的这个坠落的审判的节目，上线完了之后已经凌晨三四点了，我就赶紧睡觉了啊，所以说睡醒了中午起来给大家补录一下。昨天现场其实一个热烈的大讨论将近两个小时啊，这活动结束都深夜11点半了，因为很抱歉在工作日七点才能开始放片子，这个电影有两个半小时，所以九点半才开始正式的交流，一聊就大家就聊嗨了啊！现场观众发言都非常精彩，但我很抱歉的就是我前面45分钟我居然忙中出错，第一次啊，在50-60场里面第一次我居然忘记了上去先摁那个录音机的录音键，所以前45分钟是用 DV 的这个基带麦，还好做了一个补录，内容都在。然后后面的音质就很好了，所以从第46分钟开始听的时候就 OK 了。那么免费版呢是在外西尼玛，两小时的完整版呢是在差机九秒啊。我最后把这个链接我也都会发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我们的节目介绍和评论区，大家可以自己去挑，好吧？那我其实有几个点关于坠落的审判，我只是想在这里再简单的补充一下，可能昨天我可能说的也没有那么完整的地方。我其实有一个重要的要点，就是想推荐这个导演给大家，叫 Rustin Thiye 啊，这个导演可能大概比我大两岁吧，他77年左右的吧，对，应该是我是79年的嘛。那么其实他在过去的10年当中，他第一部长片比较重要的长片，2013年公映，那到2023年整整10年，他拍了4部电影，第一部电影叫《索菲尔雷诺之战》啊，这部电影。我觉得目前回头看是他四部电影里面，我觉得在整体的导演调度上是，我觉得是最对他个人而言是登峰造极的，而是他处女作，算长篇处女作吧。我是没想到他一出手就拍这么沉着而且非常复杂调度的一部电影。他讲的是一个新闻的主持人到街头很有重要的工作采访，那天是法国大选的揭晓日，所以说各方面的选民在街头狂欢，他去走上街头现场采访，但是他却要处理家庭危机，他有两个女儿刚刚2岁，然后不停的请保姆然后帮他照看，他还要工作，也是女强人啊。这个提耶导演四部电影女主人公都是女强人，都是这种大女主吧，叫女强人不一定合适啊，觉得更重要是女一号的戏，对，应该那么说，是女主角为焦点的戏，而且都是在职场上和自己的专业能力上非常强大的这样的女性啊，我们简称为女强人吧，就内心强大的女性。那这一部电影里面，她是一个新闻的直播记者，然后她主要是要应对的麻烦就是她的前夫要来看她的孩子，他们之间一直有矛盾。所以这个片名的破题啊，其实我在昨天的活动上他没法展开聊，因为节约大家时间，就是在影片51分钟，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看到51分钟，我突然意识到我一直不知道这个索菲尔雷诺是个人名吗？为什么索菲尔雷诺之战？但是我后来一看这个法文我就明白了，他这个法语啊，他这个 Hugh Soferino Sofino 应该是 Sofino， 他其实是一个街道的名字。在第51分钟的时候，这个片名的街道的名字在警察嘴里面说了出来，原来在第51分钟的时候，前面那场戏是女主人公她的前夫为了要看孩子受到了阻挠，一直追，后来发现因为各种阴差阳错，她保姆就是男保姆啊，带着两个女儿去找妈妈，居然在这么喧闹和纷杂可能有安全隐患的街头上啊，这个保姆就抱着女儿就去找妈了，所以他这个前夫啊就特别不满，结果呢就最后就打起来了，等于在街头动粗了，两个人互相撕扯殴打，然后这个妈妈赶到现场把孩子抢过来，然后喊了警察，警察就把这个前夫给抓起来了，所以在审判不叫审判他了，就是在给他做笔录，最后那个被打的男性也没有起诉他，所以那个警察就说了一嘴，说事实就是你在这个索菲尔雷诺上街头跟人打架，然后抱着孩子，然后可能有伤害到儿童等等，所以你被抓到警察局来。所以这个索菲雷诺之战，我觉得他是一语双关，讲的就是在那个当时的法国大的政治环境下， 整个政治上的风云诡谲的变化，不同党派、不同政治理念的人群，这个国家在巨变之中，对于一个小家而言，它的具体的体现啊，带来的这种混乱、纷杂的效果是怎样的？等于他用一个小家和大的国家，我觉得它是重叠在一起，同时上演一个非常复杂的调度。一开场就是在家里面，哇，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电影从头到尾，不能说从头到尾吧，就百分之多少，50%以上，你永远脑仁疼，就是要不就在吵架，要么就婴儿一直在哭，哇，就是个这是一个闹腾的电影。但是到最后特别感谢他，这个电影在最后的10分钟，他就是就终于情绪放缓下来，他前夫和他另外一个两个男性吧，就是他最后留了几分钟时间，就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在一个中餐馆里面的一个交谈，一切归于平静啊，感觉他这个前夫也变得没那么疯狂，也挺正常的一个人。他最逗的是这个，我发现这个导演贴导演他一直喜欢用这个中餐馆的这样的一个内景的设置，应该在没记错的话，坠落的审判最后庆功也是在中餐馆，对吧？然后还有在 Victoria 其实也是中餐馆。我想 Victoria， 哦 ，Victoria 不是，这次这个索菲雷诺之战这个中餐馆最逗的是，它背景音乐放的还是我们老早的电影《小花》里面的主题曲，什么妹妹送歌，什么泪花流，什么我忘了，反正就是我一听我都震惊了，特别好玩啊！所以就是他的中餐馆也是这个导演的一直的一个很偏好的一个个人的场景选择，所以我跟大家介绍就是在。过去10年以来，等于这个导演第一次出手，他就拍在街头那么复杂的群像戏，这么复杂的群众演员，我觉得他应该直接人真的就是在现场，他应该不是摆拍的，他就是可能借着街头狂欢的很多实景拍的吧。我不知道这个电影的拍摄背景，但我觉得不管他是怎么拍的，大家如果看到这个现场那个画面啊，他当然有些是用可能资料镜头什么的，这拍起来很复杂的。所以这对于一个当时才30多岁的导演来说，这第一部长片，这个是相当大的控制力啊。所以我想说这一段跟大家讲什么，就贴导演1234，第二部 Victoria 是一个轻喜剧，她就是一个女律师，第二部第三部是一个女主角啊，就是演那个圣母那个女主角，也非常非常美，那个女演员好像也是76、78年的左右。就是他都是跟他年纪相仿的女演员合作啊，因为坠落的审判的女演员年纪好像也是77年的，跟他同岁。那么 Victoria 和接下来那部叫什么，哎呀怎么西比勒，对，这个Victoria 是一个女律师的轻喜剧，也是那还是俩女儿，那俩女儿都5岁了，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那两个2岁的小女孩一直扮演两个5岁的小女孩，我搞不清楚啊，因为都是两个孩子。然后 Victoria 讲的就是她混乱的个人，就是离异带孩子的女性妈妈职场的生活，然后混乱当中还要打官司，最后还赢了，反正就挺好看的。她最后跟她帮她看孩子的男保姆又结了婚，你看这两部前两部电影里面都没缺这个男保姆。那么到第三部电影《西比勒》啊，就注意这个导演就开始往正剧方向去转。这个《西比勒》里面的女主角就是一个很成功的心理咨询师。然后他热爱写作，他要放弃心理咨询师的手上所有的活，要回归到写作。然后在回归写作的过程当中，他接待了一个新的一个女演员的一个病人吧，然后在帮助这个女病人的过程当中去了这个剧组，他正在拍电影。然后在这个电影里面，这个女演员对戏的这个男演员，然后这个男演员又是导演的男朋友，总之他陷入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三角恋过程当中，然后最后他也变得很崩溃，然后他用这个很崩溃的过程来进行写作，就讲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啊，就这个就拍的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呢，拍的更大胆一些，内心的探索和视听语言上变得更丰富。在调度上我还是觉得第一部最猛烈啊，第二部 Victoria 其实是一个轻喜剧，在拍摄手法上没有那么复杂啊，他感觉就是一个承上启下这样的一个作用。西比勒呢更加走向内心世界，然后从西比勒就能看到啊，就是他对女作家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一个延伸的可能，一直到坠落的审判。到这儿大家就知道坠落的审判其实里面的女主人公就是西比勒里面那个拍电影的那个女导演，就是那个演员叫什么惠勒，对吧，叫什么惠勒了忘了。 然后等于到了这一步，他就正经把主角直接定位成女作家，他的老公是男作家，他两个人都是作家。那么在作家的过程当中，他们一对夫妻生活当中遇到了矛盾，最后这个矛盾彻底激化到就是最顶端产生的悲剧，然后这个关于坠落的这样的一个剖析是讲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之所以介绍这个背景，就是希望大家知道，就是在整个十年过程当中，导演在一个框架下在不断的打磨自己的表达，其实就是一如一贯之的是一个强大内心的在专业能力上很强的女性作为她的叙事的主角，这个自始至终没有变过，然后给她配的永远都是有孩子的啊，前两部是俩孩子，后两部还是一个吧，反正坠落的审判是一个，希比勒有一个还是两个我记不太清了啊，大家去看一下。然后呢也总是有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柔弱和失败的丈夫或者前夫你看要不然就前夫就打架被抓啊，要不然那个 Victoria 的前夫我都没印象了啊，就是他就是一个男保姆，那个男主人公在前电影前一半你都意识不到他的存在，后一半才发现啊这是男主角啊，原来要跟他谈恋爱，就那个电影真的很搞笑。那希比勒里面的男性变得也非常的软弱啊，就是那个男演员那个角色基本都是女人为主导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所以它一定是女性一体的电影，这个毫无疑问，它十年都不变的。但是真正的变化是什么？就是它在化繁去简，它真正的会把那些复杂的场景调度和在希伯勒里面用的其实非常怎么说炫目的视听语言的手法，其实在坠落的审判当中都在化繁去简，其实它直指人心，其实就是坠落的剖析，我不愿意叫审判啊，坠落的剖析其实就是人性的剖析，而且是一个强大的女性的内心，她以她为主导的周边整个除了丈夫之外，她的儿子、法官、律师、民众各自的主观视角下的他们的生活拼凑成这样的一个啊，包括甚至还包括这个宠物狗，这个宠物狗也一直在他的各种作品里面也都是有呈现，特别在 Victoria 里面这个狗都上庭作证了，也特别搞笑你知道吗，那个真的轻喜剧。但这一部里面狗其实也起到了案件审判当中很关心性的作用，对不对？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讲，在这一部表面上你看着好像坠落的审判是不是就这么几个内景切来切去，好像在技法上是不是没有什么变化，其实我们更重要是看它的内在的人物关系和剧作的张力，以及它真正表达女性视角她对这个人物的独到的塑造，就是完全不把它当成一个受害人的这样的视角来呈现，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而且也这种电影其实还非常罕见啊，就是跳脱出传统的两性议题的旧的框架啊，这个是我昨天在节目里面一直在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电影它实际上我脑子里面联想它跟 Barbie 有个异曲同工之妙，就是它更多的是一个在西方世界，不管是美国还是像法国这样的欧洲代表国家，女性主义已经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和领域，他们其实都已经把女性作为一个完形人格体啊的设定下，特别是这部电影，那如何来建构故事，而男性反而是那个并不是那么完形人格的状态，那么他们产生的矛盾是怎样的，而且这个女性如果她从来不会为这一切她真正的去道歉，他并不为这个去负主要责任，那这个故事会怎样？我觉得他一直试图去塑造这样的一个与众不同的荧幕形象，让大家试图去关心他，去了解他，甚至能够爱上他，这是导演的一直的努力。他从索菲雷诺之战开始，经过 Victoria， 再经过希比勒，最终他塑造出这样的一个坠落的审判当中的强大的女主。我不知道他下部会怎样，我很期待，因为给我的感觉这部坠落的审判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也就是说他的第五部作品我不知道继续在就是女主人公为主的这样的叙事往前还能更探讨一部我想象不出的呢，还是他是吧笔锋一转转向了另外一个全新的一个表达的领域或表达的形态，我就会非常好奇，因为这十年四部电影在我看来它的表达是非常完整的。好吧，这就是我补充一下我昨天在台上 关于导演的创作背景和我个人从他过去四部作品的理解啊欠缺的，可能没有那么充分的给说明白的事儿，借这个自己的日更播客简单跟大家补充一下。更多的内容大家前方指路去外星尼玛或者差几秒去听这期讨论吧。那下一期的这部电影的上海场的院线电影播客节最后第一季的落幕场就是4月6号晚上在美罗城，那这个报名链接在这个介绍里面大家也能看到啊，我们到时候现场活动见吧。我们今天的播客内容到这里，明天啊今天晚点再见，拜拜。